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开心又在这个美好的主日清晨，在神的家中一起来将我们的颂赞感恩献给我们在天上的天父。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如果你的身体许可的话，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这节经文，一起来。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耶和华啊，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就必信守他的约定，成为我们杯中的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帮我们将我们最美好的声音来颂赞神，因为他的信实何等广大。 请坐。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第一节，请姐妹来唱。
我的心。
周全，他因着爱着我们的缘故，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成为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基督也在十字架上用他毫无瑕疵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使我们能够再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一起在基督里面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谦卑柔和，我们每当思想他的时候，心里面就忍不住的 感受到甜蜜和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将这份甜蜜喜乐的心借着这首《耶稣恩友》一起来唱给我们主耶稣基督。
弟兄姊妹们仍然站立，让我们向我们的天父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是的，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主，当我们看到清晨阳光的时候，当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大自然，你所为我们创造的大自然这一切美好的时候，你就让我们看到主，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永远以你永远的慈爱来爱着我们。我们每天实际上都是在沐浴在你的爱中，沐浴在你的恩典之中，但是有许多时候，主，我们忽略这一些，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没有感觉到，甚至有时候我们因着自己的一些所在人生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挫折，或者是因着环境，或者是因着压力，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的抱怨，我们没有把你当得的感恩和颂赞归给你。主啊，我们当我们今天来到你殿中的时候，主，你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是在这里，在基督的爱里边聚集一堂。主，让我们感受到你的恩典，享受着你的同在。主，这样的光景是何等的美好。主啊，我们愿意在来到你的圣宝座前，真是把我们一切的需要，把我们的一切的 难处，把我们一切需要从你那里学习，从那里支取，从你那里得着的祝福，祝我们都来到你的神座前来享受，来享受这一切的美好。祝我们愿意把今天我们整个的敬拜从起头到末了都仰望交托给主，求你的灵这是引导着我们。主，你也使用我们，让我们来在你的宝座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更是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主，你最清楚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的失败和软弱。主，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借着主你赐给我们的每日的恩典，主，我们也是靠着你在今天这个纷乱的世界中，靠着你敬虔度日。这是让我们常常怀着感恩的心，特别是在今天这感恩的季节，我们常存感恩。这是我们把你配得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如此在你面前的仰望交托和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靠主征战方能胜。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是一个真正的主耶稣的门徒，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征战的人生。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起，就需要面对很多不同的属灵的征战，尤其是当我们的生命啊落入到低谷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艰难困苦，或者是遭遇重大的疾病的时候，往往会使我们的信心动摇，会使我们身心俱疲。我们常常会把这些呢归咎于环境所造成的，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啊，这些是我们人生属灵征战的一部分。我们中间呢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是经历过属灵的征战，有些弟兄姊妹呢一听见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就害怕，因为这会使他们想到啊这个仇敌的攻击。但是害怕呢不是我们面对征战的态度，害怕呢也不会使我们免去征战，害怕呢只能够让我们在仇敌面前暴露出我们的软弱，使仇敌呢可以轻而易举地来击败我们，使我们呢成为他们的俘虏。那今天呢我要用耶稣受试探的这个背景啊来和大家一起思想，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所要面对的属灵征战有哪些，以及如何在征战中得胜。那现在呢就是让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4:1-13。这里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受到了试探，而且呢是受魔鬼的试探。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为什么神要叫耶稣受试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要先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耶稣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接受试探？他是以人的身份来接受试探呢，还是以神的身份来接受试探？从刚才所读经文里边，我们可以找到答案。这里说日子满了，也就是40天满了的时候，耶稣就饿了。我们知道神性是不会感到饥饿的，耶稣感到饥饿就证明说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是以人的身份来接受试探。这就解答了为什么神要耶稣受试探的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说如果魔鬼撒旦连耶稣都不放过，你想他会放过你跟我吗？如果连道成肉身的耶稣都会受试探，这不就证明说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要面对各样的试探。第二，我们要看到既然耶稣是以人的身份来接受试探，就说明耶稣不只是用肉身来接受试探，他也是用肉身来胜过试探。这就呢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就是征战得胜的榜样。事实上耶稣在肉身上受试探和胜过试探，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也一样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在与魔鬼的征战中得胜。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他是为了我们人的缘故而受试探，并且呢是要显明他的得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警觉，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在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当中会遇见什么样的试探，会面对怎样的属灵的征战。那今天呢，我们要从主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来看魔鬼撒旦如何来攻击神的儿女。那第一，他要攻击我们的是要我们怀疑神的话，然后再进一步的让我们怀疑神的存在。第二呢，他要攻击我们是要来扭曲我们的敬拜，让我们所献上的敬拜不是神所要的敬拜。那第三呢，他要滥用圣经的应许，滥用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最后啊就落入到一个光景，那就叫做试探神。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三点来看。第一个征战就是撒旦来攻击我们，使我们怀疑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曾经怀疑过神？你怀疑过神有没有听你的祷告？你怀疑神到底有没有与你同在？你曾经怀疑过神的话吗？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让我们先来看看耶稣是怎样面对撒旦的这个试探的。那么今天的经文呢，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就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仔细想过哈？这是一个什么试探？这个试探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只是耶稣在肚子饿了的时候，魔鬼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吗？仅此而已吗？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化了妆的祝福，是吧？意思就是说，有些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啊，看起来像是苦难，其实背后呢，却隐藏着祝福。 那今天呢，我们要领受，要认识另外一个表达，就是叫做包了装的试探。意思就是外面是一个精美的包装，看起来好像一个礼物，但是呢，里面却隐藏着阴险的试探。这就是耶稣他所受的第一个试探。要想看懂 这段经文呢，我们一定不要错过其中关键的一句话。如果你错过的话，我们就不会明白魔鬼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哪一句话呢？这句话就是从约旦河回来。这句话虽然只有六个字，却是非常的关键。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约旦河就是耶稣刚刚受洗的地方。从约旦河回来，意思就是耶稣受洗过后就要开始他的侍奉了。就在他开始侍奉的时候，就被引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吗？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我们许多跟随主的人呢，也都有过这同样的经历。你比如说有些人受洗哈，本来是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受洗之后却突然莫名其妙地遇到一些倒霉事。大家有没有过这个经历哈？甚至让你的生命进入到人生的一个低谷。有些人呢，刚刚要热心起来，要服侍主，却突然受到拦阻和攻击。我就听过有弟兄姊妹说，我没受洗之前还好，是吧？但受洗之后呢，却突然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怪事或者是坏事，是吧？什么开车呢，突然就拿到了 ticket 啊，或者是停车把车停到哪儿就被别人给刮蹭了，甚至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家里竟然被小偷给光顾了。那么还有人说呢，我以前没有参与服事的时候还没事，而参与服事之后呢，家里却频频出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弟兄姊妹，从今天耶稣受试探，你就会知道这些都是魔鬼的试探和攻击，这些就是属灵的征战。你想，神的儿子从约旦河受洗回来，尚且被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作为神的儿女，你我今天碰上这些事情，你会感到难以理解吗？让我们就把这段经文和上下文做一个对比，你就会更加清楚了。那么在前面路加福音第三章，那就记载了耶稣的受洗。那这段经文呢，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一个前后的关系。也就是说，耶稣受洗之后，马上他就受到了魔鬼的试探。那么从这两节这个经文呢，你就发现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不止天开了，而且呢，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了他的身上，更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耶稣从约旦河回来，被带到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天没有再开了。40天之后，他的胃口倒开了，胃口开了呢，没有东西吃，在这样的光景下，魔鬼要他把石头变成饼，这是不是异想天开？或者说耶稣来到旷野，他没有看到这个圣灵在降临到 他的身上，取而代之呢，却是魔鬼的攻击。这就好像呢，我们刚刚参加一个经历神同在的一个特会啊，在回家的路上遇到鬼一样，是不是？不止如此，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时，他还听到了天上的声音，而如今在旷野里边呢，他却听到了魔鬼在对他说话。本来天父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现在魔鬼却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有多恶毒，有多么可怕吗？耶稣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魔鬼呢，把他受洗时天父对他说的话马上就拿来用，只是在其中他多加了一个字，做了一点点的修改，就把这个神的话语啊，神的绝对真理，他就变成了一个问号， 就把神的话语变成了一个问题，这就是魔鬼撒旦的伎俩。这不就是像创世纪第三章蛇对这个人类始祖夏娃所说的话，那是如出一辙吗？当初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而撒旦呢，他却对夏娃说什么？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所以你看到没有，神确实是说了，但是呢，撒旦却加上了一个启示，神岂是真说？这不就是在引我们要对神的话怀疑吗？在这里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里面隐藏着多少属灵的攻击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看起来啊，一点都不像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怎么会这么失意和潦倒呢？神的儿子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这你在约旦河边的时候，你看起来像是神的爱子，可是你现在一点都不像。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今天我们常常会遇到属灵的攻击，这个莫过于啊，就是当我们生活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人生遇遭遇到风暴，或者我们的生命落入到低谷的时候，魔鬼他这种怀疑的声音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怀疑天父曾经对我们说过的话。当我们祷告未蒙应允的时候，试探的声音就进来了，就说真的吗？神真的在听我的祷告吗？当我们在艰难困苦中的时候，就有声音试探说，神真的在与我同在吗？当我们在病痛之中的时候，魔鬼又让我们怀疑神的爱，神真的爱我吗？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在与弟兄姊妹团契生活中会觉得神很爱我，可是一回到现实生活里边，又说你又感觉不到神的爱了。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这些就是属灵的征战，你要想得胜，我们必须要看主耶稣他是如何胜过魔鬼的这个试探的。魔鬼呢，接着他对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他的意思就是说呀，你可以证明你自己，你可以借着把石头变成食物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有多么可怕吗？石头变成食物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问题要得到解决，你的环境要得到改变。如果你做不到，你怎么像是神的儿子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今天失去了健康，撒旦他要说什么？他要说，除非你的病好了，否则你就不像是神的儿女。如果你今天没有了工作，撒旦就会对你说，除非你把没有工作变成了有工作， 把这个不好的工作变成好工作，否则你就不是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这是魔鬼的一个可怕的试探，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让我们来看耶稣他是怎么回应这个试探的。四章四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你知道耶稣这个回答的意思是什么吗？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不需要，我知道父神爱我，因为在约旦河边他已经明确地跟我说过，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不需要任何东西来证明，我不需要借着石头来变成食物来证明，我不需要借着我的问题能够解决来证明，我不需要借着环境的改变来证明，我只需要神，我只要神的一句话就够了。弟兄姊妹，在你我人生低潮的时候，你曾经怀疑过神的话吗？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吗？你的信心有过这样子的笃定吗？ 否则神，否则这个撒旦呢，他一攻击你的时候，你就无法在这个征战中得胜。对耶稣来说，神所说的一句话就够了，对你我来讲，神的一句话够不够？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你觉得这句话够不够？如果你我有这样的笃定，我们就可以向神说，主啊，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中啊，我都是你所爱的。在约旦河我知道你爱我，在旷野的时候我也知道你爱我，在我看见天开了，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我知道你爱我，今天我受到魔鬼撒旦攻击的时候，我知道你仍然爱我，在我人生高光时刻，我知道你与我同在，在我人生最失意最低谷的时候，我仍然知道你与我同在。这就是一个得胜的属灵的征战。好，第二点，让我们来看魔鬼撒旦他借着第二个试探来攻击我们什么。他要借着扭曲敬拜的真意啊，来攻击我们对神的敬拜，来转移我们敬拜的焦点。最后呢，他要窃取神当得的敬拜和荣耀。弟兄姊妹，魔鬼最怕我们敬拜神，但是他又无法阻止我们来敬拜神，所以呢，他首先要做的就是用扭曲敬拜来攻击我们，使我们所献上的敬拜啊，不是神所要的那个真正的敬拜。让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四章五节五到七节，这里说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魔鬼他要翻转这个敬拜，他翻转敬拜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转移敬拜的焦点，我们敬拜的焦点必须是要在神的身上，任何转移焦点让我们离开神的敬拜，那都是偶像崇拜，都不是真正的敬拜。那么魔鬼是怎样来转移这个敬拜的焦点的呢？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魔鬼他非常的狡猾，他不是一开始就对耶稣说，你若拜我，你要什么我统统都给你，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先投下了一个烟幕弹，这个烟幕弹呢，就让人看不清楚，以至于呢，你就落入到他的试探里边。这是怎样的一个烟幕弹呢？让我们来看第五节，这里说魔鬼带耶稣上了高山，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并且对他说，一切的荣耀权柄统统都要给你。弟兄姊妹，从这几句话你可知道魔鬼的真正的用心吗？你知道魔鬼他希望耶稣看到什么吗？魔鬼希望耶稣看到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目的，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目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天父差你来到地上的目的，不就是要得着万国万民吗？你道成肉身不就是要得着一切权柄荣耀吗？弟兄姊妹，你看到魔鬼的狡诈了吗？他要先让耶稣看到这一个听起来很神圣的目标，一个非常属灵的目的，这样呢，你就可能忽略实现这个目标、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那魔鬼撒旦的诡计啊，就是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可以不顾途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很快就达到天父差你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今天我就提供一个途径给你，只要你肯敬拜我。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耶稣来到地上，是的，没错，是要得着万国万民，但是他是要从天父的手中得着，而不是从魔鬼的手里得着。魔鬼给耶稣提供的途径很简单，就是你不要拜神，你只要拜我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常常会落入到这样的属灵的攻击中啊。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对的，但是我们的途径是错的。举个例子说啊， 比如说你要找一份工作，我们工作是对的，工作是讨神喜悦的，神不喜欢我们闲懒不做工，但是我们找工作的途径要对，我们不能为了要找到工作而不择手段。你不能去搞歪门邪道，你不能去编造一些假的履历，或者是伪造证书，或者是撒谎欺骗，这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顾途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试探。比如说我们生了重病，我们到处去求医问药，希望病能够得到医治，那减少我们身体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建议你啊，去这个打坐练功，或者是求神问卜，甚至是介绍这个巫医神汉来为你驱邪。弟兄姊妹，你会接受吗？这是什么途径？这不就是有病乱投医吗？甚至和巫鬼和邪灵打交道吗？是的，人有病，谁不想得到医治啊？但是我们能够随便的就接受撒旦来的这样子的 offer 吗？圣经提醒我们，目的是对的，途径也必须要对。这就是我敬拜神、信靠神的态度。但魔鬼撒旦呢，他却要让我们把焦点呢转向他，他还要让我们选择他所提供的一个捷径来达到目的。刚才我已经说过，耶稣来是要得着万国万民，但是他要从天父的手中得着，不是透过撒旦的手来得着。那耶稣得着万国万民是要借着击败这个魔鬼撒旦来得着，而不是要敬拜撒旦来得着。主耶稣他得着万国万民只有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呢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撒旦却对他说，你不需要经过十字架，我可以提供你一个捷径，你直接就可以得到，你用不着去受那个苦去，你直接就可以这个达到神呼召你的目的。这就是魔鬼的一个险恶的用心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思想过，在你的人生当中，当你遇到大小事情的时候，你常常会落入到这种的试探中吗？如果你过去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今后你我若想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就必须要警惕了。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呢，都难免会落入到这样的试探里面。我过去就见过这样的人哈，他从这个神学院毕业之后，他立志想当一个哇很棒的传道人啊，甚至将来成为一个大布道家。但是呢，他虽然很想到这种的讲道的恩赐和能力，他这个心愿也都是很好的，但是他没有好好的在神面前去追求，没有在神面前努力的去灵修啊、祷告啊、读经啊，在圣经上很下功夫啊，是吧？在生命上很好的追求长进呢，而是他要走捷径，他希望通过什么大师来给他按手，是吧？于是他就到处啊，到各处去参加特会，见到那些什么他心目中的那些大师啊，或者是有名的牧师讲员呢，就请他们来为他按手，是吧？他想通过这个呢按手呢，一瞬间就好像可以把他属灵的这个任督二脉一下就给打通了，是吧？打通之后呢，这个读圣经他马上就可以无师自通，是吧？以为就这个借着这个就可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就可以无所不通。弟兄姊妹，这就是所谓的走捷径。那不止如此哈，当我们的焦点被转移了，当我们敬拜的焦点不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那这样的敬拜呢，就变成了偶像的崇拜。魔鬼撒旦呢，就是要叫我们崇拜偶像，这是今天基督徒所面临的一个可怕的攻击。我们稍微不留神，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落入到撒旦的这个网络里面。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把神当偶像来拜呀？所有拜偶像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为了自己得好处。拜偶像的人并不一定他所拜的那个东西啊，那么就是神，而是他相信就是他拜的这个东西到底灵不灵，能不能给他带来好处。如果不灵的话，他就不会再拜他了。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敬拜。敬拜这个英文呢是 worship， 这个字实际上呢是 worth 加上 ship， 翻译成中文就是配得的意思，敬拜的意思就是神配得，我们要把神配得的归给神，这就叫敬拜。因此我们知道啊，配得是神配得，不是我们人配得。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把敬拜变成了什么，不是神配得荣耀，而是我们人配得我们心中的想要。我们这个就用敬拜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敬拜。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敬拜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途径。如果我们想借着敬拜达到某种目的，那敬拜就再也不是目的了，而只是一个途径了。那今天有些基督徒就把敬拜当成了一种途径。什么途径呢？他们觉得啊，我这来敬拜，我唱诗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这个 feel high 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在赞美，不是来感恩，而是向神说，神啊，请你答应我所求的，给我我想要的。那有些人呢，来教会敬拜是为了多认识一些人，是吧？好在某些事情上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等等等等，这就是把敬拜当成了一个途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敬拜本身就是目的，就是把神配得的归给他。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千万不要想透过敬拜神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是怎么来回答魔鬼的这个试探的。在路加4:8，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注意这节经文里面的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很关键。哪两个字呢？第一个字就是当，这个当其实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一个选择。不是说你高兴敬拜就敬拜，我不高兴我就不敬拜，而是我们必须要敬拜。第二个字呢，就是单，单单，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专一。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不是要想到我自己，不是要想我会从中得到什么自己的好处。我们千万不要借着这个敬拜神来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来满足我们个人的企图心，来实现我们个人的意愿。我们不要想借着这个敬拜神来达到我们个人的任何的目的，而是单单要侍奉神，是吧？否则呢，我们就会落到魔鬼撒旦的手里边了。弟兄姊妹，撒旦呢，他还要借着第三个试探来诱惑神的儿女，使我们滥用圣经的应许，以至于呢就落入到一种光景，就是试探神。这个路加4:9，这里说，魔鬼又领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用手托住你，是吧？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撒旦他也引用圣经，他所引用的这几句话呀，就记载在诗篇第91篇里面。如果我们不熟悉不明白圣经，我们就不会知道魔鬼撒旦他引用圣经他到底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呢，他是在这个曲解圣经，滥用神的应许。他把这段经文的前言后语全部都砍掉，只用了中间的一两句话，完全曲解了这几句话在诗篇91篇里边真正的意义。实际上你如果去查考去啊，诗篇91篇里边意思是说什么，是说如果我们走在耶和华神的道路上，耶和华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仇敌就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而不是说当我们想跳楼的时候啊，神也会来保护你。你如果要这样理解这样做的话，那你就是滥用了神的应许，你就是在试探神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在圣经上没有好好下功夫，如果我们对神不够敬畏，不够敬虔，就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就是不顾上下文，随意的断章取义，从圣经里边找一段话为自己所用。比如说就在这个腓立比书这个4:13是吧，那保罗在这里 说这样一句话，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就常常会被人错误的引用。我们要知道根据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保罗的意思是说在他物质经济上落入到缺乏之中的时候，他仍然可以靠着神做一切的事情，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在任何处境中都可以知足，他知道如何的储卑贱，如何的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他都可以靠主喜乐得胜有余，这是他原来的意思。但今天的这段经文常常被人拿来引用，说我只要靠着神加给我力量，我就凡事都能做。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所有的弟兄都可以变成 superman 了，所有的姊妹都可以变成 superwoman 了，所有的基督徒都你都可以变成了 super Christian 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如同上帝一样了，你就无所不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引用，我们千万不要落入到魔鬼的这个试探里边。不只是随意的断章取义，还有一种滥用圣经应许的做法，叫预知神的应许。什么叫做预知神的应许呢？举个例子来说，在约翰一书1:9，这里应许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这段话绝对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在我们犯罪以后，只要我们肯来到神面前真诚的认罪并且悔改，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使我们成为圣洁。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应许当作一个保证书，以为既然神会赦免我们的罪，那我就可以大胆地去犯罪，我就预先拿着这个应许，我先去犯罪，然后我再认罪，这就叫预知神的应许。就好像我们用信用卡你去购物，我们买了东西先去享用，以后我再付账。如果我们用这种刷信用卡的观念来消费神的应许，那我告诉你，有一天你的卡可能会被刷爆，有一天你会透支神的恩典，等待你的会是神的愤怒和惩罚。在中世纪的时候，罗马天主教会就是这样，他向这个信徒啊兜售一种赎罪券，是吧？把这个是作为这个赎罪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当某个信徒你犯了罪，你可以花钱去买赎罪券，作为你犯罪的补赎。每一种罪啊，在这赎罪券上面，就是这个都是明码标价的，是吧？那比如说你犯了偷盗的罪，多少钱？你犯了奸淫罪多少钱？然后呢，你就按照这个标的这个价钱呢，你付钱就可以罪得赦免。那这种荒唐的赎罪法呀，后来就发展到你可以预知犯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想在这个星期啊，你去偷盗抢劫，你就先按照这个罪的价码付钱，然后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实施犯罪而不受任何的刑罚。弟兄姊妹，你看这样的观念和制度荒唐不荒唐？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信徒怎么能够合乎神的心意，怎么能够讨神的喜悦呢？这不完全就落入到魔鬼撒旦的试探的网络里面了吗？感谢主，就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兴起了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们就针对这个赎罪券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就把教会，从黑暗中带了出来，回到神的旨意的当中。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黑暗时代里边，我们更要谨慎小心，免得落入到撒旦的圈套中，这滥用了神的应许。最后呢，我们要来思想今日经文的最后一句话，说魔鬼用完了所有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弟兄姊妹，这两句话里面最重要的字眼是什么？ 是用完了吗？是，对，有弟兄们说对了，那么实际上就是暂时这两个字，暂时就意味着我们的属灵的征战还没有结束，属灵的征战会伴随着我们一生一世，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属灵，有一个这个征战的灵啊，来面对魔鬼撒旦的攻击。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呀，撒旦对我们攻击主要是透过三个途径，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这些呢？不就是要面对我们的己、我们的老我、我们那个贪爱世界的心吗？那如何能够胜过我们的己呢？我们的己必须你要靠着耶稣的十字架，天天与基督同死。弟兄姊妹，死，这个死是很重要的，我们里边的己一定要死。这个我们现在不大讲究这个对付里边的这个老我啊，实际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征战的，我们要不要轻忽这一点啊？这个死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与基督同死，你才可以与基督同复活呀。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从来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死，他倒是在那说我与基督复活了，你没有经过死怎么和他复活？那你我那个那个己的根本呢，那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真正的死过，你才可以说我和基督同活，是吧？以至于如果要没有死过的话，那活出来的还是那个老我，还是那个贪爱世界的老我，你就没有办法胜过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要与基督同死，我们的那个害怕呀，我们的那个软弱呀，我们那个自我呀，我们那个骄傲啊，那个贪爱世界的己呀，都必须要死。马丁路德他在与这个罗马教皇抗争的时候啊，常有人问他这样一个问题，说你是怎么样胜过撒旦的攻击的？因为那时他面临的攻击太多了，是吧？你是怎么胜过你生命中的试探的？马丁路德他回答了一句话，他回答一段话，他这么说的，他说当试探临到我的时候，当撒旦找上门的时候，我不会去给他开门，我会祷告，让我在我心中的那一位神呢去给他开门，对他说，原来住在这里的那个马丁路德呀已经死了，他的生命啊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主人，现在是我住在这里。马丁路德他就这样靠着神来胜过所有的这个试探和攻击，胜过所有的属灵的征战的。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已经换了新的主人了吗？你可以跟保罗、跟马丁路德讲同样的话吗？你我今天可不可以宣告说，那个过去想要借着敬拜来达到个人目的的那个我已经死了，那个想走捷径、想把神当作偶像来拜的人已经死了，那个对圣经不清不楚、曾经滥用神应许的人已经死了。弟兄姊妹，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你我愿意做出这样的宣告吗？好，这个让我们去深思，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每当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真是让我们感到你话语的宝贵。你话语实在是我们生命的粮，你话语实在会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主，我们人生在世，我们离不开你的话语，只是我们面对个人的环境试探和攻击，我们必须要靠着你的话语去得胜，像主耶稣当年胜过魔鬼的试探一样，也让我们像主耶稣那样，像他所对魔鬼所做出的回应那样，我们靠着神的话，靠着耶稣基督，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主，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李牧师宝贵的分享。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求主带领歌》。
现在让我们凭信心领受从上头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请坐。现在让我们默祷，一同来思想今天神的话语所带给我们的 宝贵信息。好，我们现在有些事情要报告，在这个报告之前呢，我们要欢迎新朋友。今天在座的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和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有的话，请你站起来，三言两语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你好吗？请问我这右手边这边有没有？好，这边呢？这边有没有？哦，这边有一位姊妹。
好，大家好，我是 Nancy， 很开心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感谢主。那我是最近才搬到这边来的，那很高兴认识大家，那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好的主日，谢谢。
请问你贵姓？
我姓李。
姓？
我姓李，我叫李兰心。啊、对。啊
感谢主，李姊妹，
谢谢你，
我们欢迎你啊！希望你以后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哈。好，还有没有？还有吗？好像这边还有吧。好，有，请你们不要客气，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我姓钱，钱志贤，这是我的老板杨婉珠。我岳母在这个教会70年代在20多年的这个教会聚会，99年的时候他贵族
啊，
我们是这个原来一直在洛杉矶，每次上来的时候会来这里，去年我们终于搬上来了，所以我们不过过去这一年一直在网上。现在可以来实体聚会。
好，非常欢迎你们，非常欢迎你们又回到母家。希望以后能够多见到你们，和我们在一起一起来敬拜服侍我们的神。好，下面呢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做一些报告哈。接下去呢还是11:15有我们的主日学，是真爱住我家，还是由林真儿这个姊妹来讲得非常棒哈，所有听的人都非常受益，鼓励大家都去听这个主日学哈。还有呢，这个周三的祷告会是由管弟兄来带领，是为教会的事工来祷告，请大家一起来为我们教会祷告助力。另外一个就是11月20日主日崇拜之后呢，我们会有12位新的会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啊。愿弟兄姊妹呢能够留下来，共同见证这个美好的时刻。执事选举12月4日主日，这个教会会举行这个2023到24年度的执事选举啊。那有这个7个执事的介绍，是请弟兄姊妹呢为他们代祷啊，并且积极的参与这个选举啊。这个是下边的这7位执事的介绍，有陈杰执事，黄宝如执事。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在这块不详细介绍他们了哈，给大家有个印象。江进康执事、江进泰弟兄这两位这弟兄俩哈，还有田辉执事、董志纪执事，王英才执事，请大家特别的为这几位。这个执事的候选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吧？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所关心的，就是上个礼拜陈振宏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报告了他是 得了癌症的这个消息，然后说要动手术，好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也在关心着他的病情。那我 听说是吧，他这个已经手术了，而且他手术的这个结果是很好，现在还在等待一个切片检查的结果，请大家继续在祷告中纪念陈正宏牧师。好，那我们今天的敬拜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
赐福于你。
赐福于你，平安喜乐。